在纪元传奇之十七里，艾老给豆豆讲述了耶稣死后被人们埋葬，而三天后却发现身体不见了。人们正疑惑的时候，耶稣向门徒显现，问候他们，还与他们一同吃饭。艾老在本集中还会讲到，耶稣证明了自己的复活，并在升天之前继续教导门徒。请听纪元传奇之十八。
朋友们，先知们所说的那些话你们还不相信吧？太迟钝也太愚昧了，你们怎么不明白弥赛亚在进入他的荣耀前首先得遭受这些苦难，承受这些苦难，难道这不是必要的吗？
在和门徒他们同行的时候，耶稣继续以圣经上的话给门徒讲解，那些很清楚的预言，那些关于弥赛亚必须要先经过苦难的预言。耶稣提醒他们说，施洗约翰曾称耶稣为上帝的羔羊，他将要拿去世人的罪。耶稣向门徒他们讲起先知们的记载，他还引证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谁又能相信上帝的能力已经向他显明了呢？他在上帝面前如小树生长，像根出于干旱之地，他既没有华贵的容貌，也没有威严的外表能吸引住我们，他被人藐视和厌弃，是个多受痛苦熟悉忧患的人。他被藐视，像个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两个门徒的心开始狂跳起来，以赛亚的这些话不就是在描述耶稣吗？耶稣引用着以赛亚的话继续说道，
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上帝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被虐待，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屠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寂然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受拘禁和审判以后被带走，有哪个人为他辩解过？又有谁保护过他？是的，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们的过犯和罪恶，他被打进了死亡的深渊。他们给了他一个糟糕的墓穴和一个肥沃的墓地，他所做的没有一件错事，他的口中也没有一句谎言。但是上帝却要用痛苦来碾碎他，假如上帝把他的生命做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得享承受。上帝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当他们临近以马忤斯村的时候，耶稣好像要穿过村庄继续前行。
请和我们一起住下吧，
一个门徒说。
快要天黑了，
主耶稣就答应和门徒待在一起。到了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把它分给每一个人。当门徒拿到一块饼的时候，他们停住了，注视着耶稣的眼睛。在那恒定了的一刻，门徒认出这是主，这就是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 耶稣基督，他们的夫子和他们的主，从一个墓穴中真的复活了。紧接着，耶稣就不见了，从他们的眼前消失了。他们面面相觑，这几个人所看到和经历到的一切，使他们吃惊地说不出话来。接下来，他们彼此说：
现在我们知道了，在路上，他对我们说话，又给揭示那段预言的时候，我们的心在里面跳得那么厉害。
他们再也不能像没有什么事发生那样继续说下去了。他们立刻起身，匆忙赶回耶路撒冷。他们看到十一个门徒和其他的一些信徒们聚在一起。这两个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到了大家的中间，就给他们讲整个事情的经过。哥留巴和他的朋友才听说其他人也都见到了主耶稣。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就如同他曾说过的那样，他将要复活。豆豆啊，还记得爷爷给你讲到耶稣向同往以马忤斯村庄去的两个门徒打开经文，正当耶稣向他们讲解的时候，那些话语忽然变得鲜活起来，充满了新的含义。耶稣向使徒们显现的时候到了。
那是礼拜的第一天，门徒们聚集在晚上，屋门也关上了，因为他们害怕那些犹太首领。就在那个晚上，耶稣向他们突然显现说：
愿你们平安。
门徒们害怕起来，以为看见了鬼魂，但是耶稣打消了他们的疑虑。门徒们安静了下来，等待着。在主的身边，门徒们站成了一个圈，耶稣伸出手来，慢慢转动着身子，门徒们都盯着他那钉痕的双手。当看到耶稣手上的钉痕的时候，主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一幕充满了他们的脑海。耶稣又敞开了他的外袍，缓缓地转身，让门徒们一个个看他的肋旁的伤口，那个被罗马兵丁用枪矛扎入的伤口。门徒们看了他的伤痕以后，耶稣让他们过去摸他，细看他真实存在的骨肉之躯，这看起来像是幻觉似的。慢慢的，门徒们认出这就是耶稣，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门徒中间掀起了一片喜悦。主耶稣和所有的人一起吃起了有烤鱼的晚宴，还有许多需要门徒们明白的地方。他们将前往世界各地去传讲福音。这个救赎的福音是通过耶稣基督弥赛亚带来的。耶稣对门徒们讲话，继续启示他们圣经的奥秘，仔细地告诉他们怎么向大家宣告这个信息。
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
说完这话，耶稣就不停地向他们每一个人吹气：
接受圣灵，接受圣灵。
门徒们安静地站在那儿，耶稣一个人一个人地走向他们。他停下来，看着他们每一个人的眼睛，把他的手放在他们的肩头，凑上去向他们吹着气。没有一个门徒能用话语来描述这种感受。事情发生了变化，他们每一个人都变了，虽然还是他们自己，可是却和过去截然不同。他们很快 就明白了有圣灵在他们里边的意义。这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力量，这种力量能使门徒们开口宣讲福音，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身体的死亡。耶稣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多马并没有和他们在一起。众门徒看到多马时，就跟他们说他们见到主了。多马一点都不信。
我只有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把我的手探进他肋旁的伤口里，我才会相信你们说的呢。
过了八天，门徒们又聚在了一起，这回多马也在其中。房门虽关着，耶稣显现在他们中间，还向他们问安。
愿你们平安。
多马害怕的只想后退，他说的那些不相信的话，那些冒失的言辞，令他现在难堪极了。耶稣走向了多马。
多马，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摸我手上的钉痕，用你的手探进我的肋旁，不要怕，总要信。
我的主，我的神。
多马，你因看见我了才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人有福了。
十一位门徒回到了加利利他们的住处，耶稣说过他会在那里和他们见面。一回到家，彼得立刻就去捕鱼了。他们几个人捕了一整夜的鱼，但什么也没有捕到。太阳升上来的时候，他们隐隐约约仿佛看见一个人站在岸旁，但是他们却认不出那是谁。这个人向他们喊道：
孩子们，你们捕到鱼了吗？
没有，我们捕了整整一晚上，可什么也没捕着。
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会捕到鱼了。
门徒们照这个人说的去做了，他们撒下网，很快又收起网，鱼是那么多，他们竟然不能把网拉上来。门徒们吃惊极了。约翰在初升的阳光中眯起眼睛，想近一点看这个站在岸上的人。他吃惊地睁大眼睛，转身对彼得说：
啊，看哪，那是主。
爱冲动的彼得立刻扒掉他的外衣，跳进水里，向着岸边游去。其他在船上的人把那网鱼拉上来，调转船头，把装满着鱼的沉重的船慢慢地向岸边驶去。耶稣已经用炭火在烤着几条鱼了，他叫船上的人拿几条刚刚捕上来的鱼。耶稣为他们准备了早餐。在岸上，耶稣和门徒们一边吃着早餐，一边交谈着。这是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的第三次。吃过早饭后，彼得有些心神不安，还有什么东西挡在他和主的之间呢？在主最需要的时候，彼得偏偏不认耶稣，彼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耶稣却知道。他用彼得的头一个名字叫他
西门，约翰的儿子，你比其他的人更爱我吗？
彼得怎么敢说他比其他的人更爱主呢？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其他的人都跑掉了，彼得却曾赌咒起誓说他不认识主。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照顾好我的羊群。
主耶稣， 还有工作要彼得去完成啊。他要照管好耶稣的羊群和信徒们，就像是耶稣好牧人曾做过的那样。耶稣再次问他的时候，彼得忧心忡忡起来。
西门，约翰的儿子，你爱我吗？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照顾好我的羊群。西门，约翰的儿子，你爱我吗？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照顾好我的羊群。
三次，耶稣接连三次这样的问彼得，是为了叫彼得明白他的忠心和爱。这三次也许正是为了彼得的三次否认。彼得很忧伤，他从心底深处知道主已经原谅他了。在彼得否认他认识主以前，耶稣就已经原谅他了。当耶稣再一次告诫彼得的时候，非常庄重，他预言彼得会悲壮地死去。彼得现在明白主是信任他的，并且深知自己绝不会再不承认主了。彼得将能够面对任何的考验，带着主给他的勇气去面对这一切。在彼得余下的生命中，每次烤火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起来他曾经不认主，也会想起主已经饶恕他了。那一刻，主环视着火堆旁他的每一个门徒，主轻柔地对他们说话，然而他的话语却如雷鸣般震撼人心。
天上地上的一切权柄都已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全世界的人都成为我的门徒，以父子和圣灵的名义为他们施洗礼，教导他们遵守我告诉过你们的一切。我就会继续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
耶稣的应许，
我就会继续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
这些话语无疑安慰了他的跟从者，直到今天。现在我想让你听听路加信中写在最开头的部分，这是福音书的作者之一路加给他的朋友提亚菲罗写的信。所有的这一部分书信在圣经新约中被称为使徒行传。这些信描写了前一个故事的荣耀的结局和另一个故事的令人兴奋的开始。这个故事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着。听听路加是怎么说的吧。
亲爱的提阿菲罗，我已经在之前写过书信告诉了你耶稣开头所做和所教的一切，一直到他借着圣灵所拣选的使徒们之后，再到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在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又活生生地将自己显现给众人看。他通过各样令人信服的证据，向众门徒和其他人证实了自己确实是弥赛亚。他显现有40天之久，并向人们讲述神国的事。耶稣把他的门徒们聚集在橄榄山上，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城中，
直到领受神的应许，圣灵的恩赐。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门徒们很想知道主是不是会在复兴以色列国。耶稣回答他们说，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在未来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就必领受到能力，你们将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直到天涯海角，做我的见证人。
说完这些话，耶稣便在他们看着的时候就被升了上去，有一朵云把他接去，就看不见他了。主升到云彩里面的时候，他们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天空。忽然有两个身穿白衣的人站在了他们旁边，其中一个对他们说，
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望着天空呢？这离开你们被接进天堂的耶稣，你们看到他怎样往天堂去的，他还要怎样回来的。
这以后使徒们照耶稣吩咐他们的回到了耶路撒冷。
那使徒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又发生什么事了呢？
门徒们都留在了耶路撒冷，正如主应许的那样，他们大家都被圣灵充满了。奇妙的事儿就发生在五旬节。那以后，耶稣基督的信徒们把福音带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在每一年复活节的时候，牧师或长老都要大声宣布，
基督耶稣弥赛亚复活了，
而会众也会高声地回应道，他的确复活了。如今这福音依然传扬在世界上，每个信徒都相信耶稣是活着的，相信像他曾应许的那样，耶稣基督一定会再回来。耶稣的话语依然是安慰和鼓舞所有爱着他的人的源泉。他说过，
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若有所思的爱老仔细看着豆豆，豆豆毕竟14岁了，正在长大成人。艾老想起一首孩子们特别爱唱的有关耶稣的歌，
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凡属我主中逍遥，虽然软弱主刚强，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
豆豆啊，你已经听完了耶稣的故事，一个完整的故事，你有没有想过信耶稣啊？
爷爷，有耶稣爱我太好了。您说过中国皇帝在耶稣出生之前许多年就敬拜皇天上帝了，可是上帝让耶稣出生在以色列而不是中国啊。
豆豆啊，不管耶稣出生在中国还是以色列，要知道没有什么不同啊。
爷爷，那为什么呀？为什么耶稣出生在中国还是以色列没有什么不同呢？
哦，豆豆啊，那是上帝救赎全人类的计划呀，而不是仅仅救某一个国家。我们的皇帝虽然祭天敬拜上帝，但一样是罪人。许多皇帝和大官并没有按皇天上帝的意思做事儿，虽然后来没有皇帝了，还是有战争啊，战争杀害了许多许多人呐、啊。中国 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国家呀。
嗯，还有爷爷，我理解上帝的计划是要通过耶稣拯救全世界，但是上帝为什么选择以色列民族呢？
哦，多多啊，人们在研究哲学或者宗教的时候，最高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是通过上帝赐给以色列民的律法来表达的。如果要衡量哪一个男女有可能达到完全的话，都要放在该律法之下来衡量。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无论如何都达不到律法的完全，也救不了自己，上帝就因此安排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耶稣为全人类的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就是说，耶稣为爷爷的罪而死，也为你豆豆的罪而死了。
嗯，那么上帝怎样才能饶恕我们的罪呢？
在圣经中啊，有一个耶稣的门徒是这样讲的：如果我们向耶稣基督承认我们的罪，上帝是遵守诺言的，他一定会饶恕我们的罪，并且洁净我们一切的不公义。因此，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向上帝祈祷，上帝就会宽恕我们的罪呀。
爷爷，那怎么祈祷啊？
多多，可能最好的祈祷就是按照耶稣教导门徒的那样来祈祷。现在我们就照这个样子一起祈祷吧。
嗯，
我们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崇你的圣名，愿您的天国降临，愿您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请赐给我们每日的饮食，请宽恕我们的罪过，就好像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请不要让我们受到诱惑，救我们脱离罪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永远属于你。阿们。
故事就要结束了，圣约翰在新约福音中写的下面几句话很适合作为我们这个故事的总结。
耶稣还在门徒的面前行了其他许多奇迹，这些在这部书中没有记载，但是这里记载的事迹目的是让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上帝之子，使你们凭信仰因他的名字而得到生命。
所有参与录制这个节目的人都把这件工作当作一份服务他人、服务社会和爱的奉献。我们祈祷和盼望的只是想分享这纪元传奇、这创始成终的传奇故事给您。愿荣耀归于上帝。